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就我们来谈谈阿兹海默症的最新研究。我今天早上看新闻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跟健康相关的新闻哈，但是其实我本来不是要看健康的新闻，主要是在找这个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新闻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不时就得提一提最新的进度哈，因为这个 AI 人工智能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日新月异啊，有很多新的这个算是发明或是新的发现或是新的应用啊，你有时候不仔细看一下哇，一晃眼突然就发现哎，这个有些什么新的科技或者新的应用方式啊，你不知道的话就觉得哎，还没有办法用这个更好的这个、AI 智能的人工智能的应用来帮助自己的现行的工作或者自己的需求得到更快速更好的满足，就很可惜啊。像比如说这个，因为我平常都上教堂嘛哈，那么这个礼拜天去教堂的时候哎，就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哎，他需要我帮忙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哎，能不能把这个比如说因为教会很多的课程哈，上课啊演讲，说想要剪一些精华出来，不知道怎么做，因为他们又觉得自己不是专业的媒体人，不知道怎么做啊。我就说没有啊，现在有这个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很多好几家的软体公司或软件公司都在做，就是把你的影片直接哎放进去，他就把你做成逐字稿出来。我说那我就把这个稿子给你，就直接看说你要就哪一段是精华圈起来，哎，那可能所有人都可以帮你，就只要稍微有点剪辑知识就可以帮你剪出来。他说哦，他不知道有这种的这个人工剪辑的人工智能的这个的应用啊。我说这个其实就是过去都觉得一定要专业人士可以做，哎，现在就可以很便利的一些小工具啊，或者有人发展出了这样的应用，就可以帮助我们生活更便利啊，就不用什么事都等着专家嗷嗷待哺哈。这个专家有时候也蛮忙的哈。那么好，讲回来啊，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在看人工智能的时候，今天就看到哎，这个人家在说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翻译很方便哈，因为现在好像我看有时候看抖音哈，就说哎，中国好像有一些什么智能眼镜哈，这个把那个翻译软件就是放在眼镜的应用里面，那你可以边听英文的演讲，然后他就把你翻成中文啊，很方便哈。那么我就看到一则新闻说哎，那现在 AI 人工智能翻译太方便了，那么是不是表示大家不用再去学外语了啊？因为现在这个语言其实很多种哈，你说在美国你得学英语啊，到欧洲很多国家大家的这个语言又不一定是通用了，就是我要学法语哈、葡萄牙语哈、或什么之类的哈，或是去阿根廷啊，就是每个人去的地方不一样，语言又不一样啊。那么在这种人工智能介入之后，好像哎，我不一定是还需要这个实打实的去从头学外语哈，就觉得哎，好像这个大家语言沟通之间的隔阂开始被破开了哈。在 AI 人工智能的，我想就算现在还没有非常方便，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会变得非常非常方便。那么我看媒体啊，这华人媒体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哎，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大家就不用再去学外语了？哎，但是这个问题提出来呢，发现说，哎，有人就提出一个另外一种的层面的思考，说呢，现在人工智能确实啊，为这个语言翻译跟沟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而且可以帮助大家及时的可以去了解自己本来根本不熟悉的外国的语言啊。那么像这种状况呢，在人工智能翻译功能对一些工作的场合可能是非常好的应用，就可以帮助大家。比如说，有些时候需要很多的翻译的时候，在一些需要跟不同国家的人沟通的时候，那 AI 人工智能在这方面就帮了很大的忙。 但是呢，那你说是不是大家就不用去再去学另外一种语言了？那这个华人媒体报道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另外的观点，说呢，其实学外语还是有其他的好处的，不一定是只是针对于要跟人沟通。那么有研究显示说，从小学习第二语言或第三语言，事实上是有助于脑部发育跟认知技巧的养成，可以强化记忆，可以帮助有更多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有培养判断性的思考，还有创造力啊。那么研究发现说，如果你终身学习两种或更多的语言，那么现在说，哎，这种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大脑会产生一些变化的哈。那么现在有专家就说，可能这可以帮助于延缓阿兹海默症或者我们说的失智症这一类病症的发病的时间啊，所以说这个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说过去学外国语，可能大家觉得外语大家觉得是一个沟通的必要的工具，但是当人工智能出现的时候，有些事你发现你不用再学了，这个电脑或者携带型设备、手机、眼镜都可以帮助你达成这个你以前要旷日费时学习才能达到的一个标准。但是现在发现说，哎，当这个需求被满足了之后，学外语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一种大脑的训练，脑部训练啊。所以说现在掌握另外外语啊，可以让大脑，简单讲就是说更灵光哈。那么保持头脑运转，保持头脑灵光，其实就是一种延缓失智或是减缓这个推迟阿兹海默症发病的一个很有效的可能的方法。我必须说是可能的方法哈。那么这个是2007年就有人提出来这个说法哈，是加拿大约克大学有个心理学教授的研究团队分析了184名失智症患者的资料，结果但这个取样数比较少哈，但是这个184名的患者当中发现，哎，会讲双语的患者比只会讲自己母语的患者，一般年龄上是晚4年出现失智的症状啊。那么你有可能会想说，哎，不过就晚了4年，早晚还是得失智哈。但是事实上，这是光是讲语言方面哈，那其他的东西还是可以做的啊。比如说，你常常玩一些需要动脑的游戏啊，或者玩拼图，或者填字游戏啊。我举例讲哈，这个华人最喜欢的就是，哦，我们常常打麻将哈，说打麻将可以延缓失智，确实也是。玩这种需要智力之思考的棋类游戏，或是麻将等等的游戏，也是可以让大脑越来越灵光啊。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当大脑这个越来越使用的时候，哎，你的那个像双语能力这一类的东西，就可以增强你。人家说叫做大脑储备 （brain reserve） 啊，大脑的储备，那么可以让大脑承受更多的损伤的能力啊，就是说我大脑会比较这个强壮一点吧哈，可以适应并且维持认知功能这方面能力会比较强一点哈。那么简单就是说可能比较耐抗压哈，抗打。那么当然还大脑其实还是很多，我觉得人类现在对于脑部其实还是持续在探索当中哈。那么现在大家就说，哎，这个有些发现说，像比如说这个大脑里面有一个叫海马回。可能我们就算不是专家也听过这个海马回的区域哈，那么它不是语言的中枢，哎，可是它是主要的记忆中枢。但是双语的人啊，学习双语的人在认知功能退化之后呢，其实海马回区域的衰退程度比较小啊，也就是说你学双语的人啊，你的海马回就比较衰退程度比较少，虽然它不是语言中枢，但是它是主要记忆中枢，所以它虽然不能预防失智啊，但是可以延缓发病时间啊。有了这段多出来的时间，可能你自己跟家属就可以做更多的准备，这是医学相关的报道都在说。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在说，哎，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可以预防失智吗？啊，可能答案目前还是大家比较偏向于是可能的，是有可能的啊。不过这个就是说，其实可能就是在未来啊，不久的未来哈，当人工智能可以帮你完全解决语言上沟通需求的时候，你看哪，也许哪一天，我们 比如说我现在在做这个节目啊，也许哪一天我及时讲出来的话，我们这个1300的广播也可以同步翻译成拉丁裔的啊，到西语一电台都可以听懂我在说什么，到英文电台也可以听懂我在说什么啊，同步多语言播出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当语言翻译成熟的时候，大家学双语或者学三语或者学更多的语言变成一种乐趣了，变成一种为衰老的大脑带来好处的一种活动啊，变成一种可以激发认知能力的爱好。哎，那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还这个未来世界还蛮有趣的哈，蛮有意思的哈。就说到未来，可能你讲外语啊，讲更多的语言，就好像我们平常去健身房去运动一样，哎，身体要运动，大脑也要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这种研究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让大脑更活跃，更远离啊，或是更迟越来越迟的去碰到失智或是大脑衰退的这个门槛。我想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说当你发现有一点点失智前兆的时候，赶快让大脑想尽办法活跃起来，就可以让生活更多姿多彩，让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可以一直处在清晰而开心的阶段，不是蛮好的吗？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次再见。